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诗篇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诗篇。昨天我们看到了诗篇第62篇的第一节到第五节，今天我们要继续看下去。诗篇第62篇是一篇十分宝贵的诗，告诉我们大卫虽然身在困境之中，但是他仍然对神有绝对的信靠。当他儿子亚撒龙叛变他的时候，不但他的谋士亚西多父出卖他，就是米非波设竟然也恩将仇报的背叛他。而当大卫被迫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路上又遇到示每的咒诅和无理的对待，这一切的遭遇都令大卫痛心疾首。不过大卫是敬畏神的人，他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，因此他并没有埋怨，也没有哀伤，他反而将一切的逆境看为是神给他的磨练。因为他深深知道事情若非出于神，就不会临到他身上。虽然大卫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蒙头赤脚，一面走一面哭，但是他内心对神的信靠仍然是坚定不移的。他在诗里面两次对自己说，我的心啊，你当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诗篇第62篇第六节的经文，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动摇。这一节也是重复第二节的，可以说是全诗的中心信息，也是极其重要的真理，也成为了大卫在软弱之时的力量，使他可以抬起头来勇敢地面对目前的事实，而不再受哀伤的压制和冲击。大卫说，耶和华是我唯一的磐石。当我们看新约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明白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1章44节所说的话，那里记着说，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，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扎得稀烂。基督就是磐石，是唯一的石头，将来有一天这一块石头会出现在地上，而我们信靠这石头的必要得救。到底今天我们所倚靠的是不是这磐石呢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1节说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 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大卫说，耶和华是我唯一的磐石，他是我唯一所信靠的。当耶路撒冷一片凌乱，受灾受难的时候，他的子民都要转向他，依靠他。接着我们来读诗篇第62篇第7节跟第8节的经文。我的拯救，我的荣耀都在乎神，我力量的磐石，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。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，在他面前倾心吐意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这是一篇非常个人的事，大卫所讲的都是我的，是我的拯救，我的荣耀，我的力量，我的避难所。跟着我们听见大卫发出信心的凯歌，让我们来读诗篇第62篇第9节。下流人真是虚空，上流人也是虚假，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，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。大卫认识到人不能依靠下流人，所谓下流人就是指一些暴徒，使用暴力的人。然而上流人也同样不可靠，他们全都是虚空的，虚假的。就好像亚西多夫作为大卫的谋士，跟大卫一同参与国事，但一样不可靠。今天基督徒也必须学习不依靠人，单单的依靠神的功课。很多信主的人因为将自己的目光注视在人的身上，所以当他所信靠的人失败跌倒的时候，他们也随之陷入迷惘失落无主的境况之中，信心也呈现崩溃。但是大卫学会了人的不可靠，所以他的眼目是定睛在神的身上的，他所倚靠的磐石是十分稳固永不动摇的。然后大卫又告诉我们，不可依靠物质的东西，因为他们同样的不可靠。现在让我们来读诗篇第62篇第10节的经文。不要仗势欺人，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，若财宝加增，不要放在心上。这是大卫的结论，他只单单的专一的信靠神。接着我们来读诗篇第62篇第11节。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，就是能力都属乎神。我们之所以放心倚靠神，因为神是能力的泉源，一切需要能力去做的事神都能做到，没有一件事在神是不能成就的。神能做，而且他乐意为我们做。大卫自己并没有多大的能力，他之所以成为伟大的君王，是因为神使他成为如此伟大的。现在神容许人将他赶离耶路撒冷，如果神的心愿是不让他回去的话，那么他就不回去好了。大卫已经将一切都交给神，没有自己的意见和主张，因为一切的能力全在乎耶和华。那些追求世上权力的人至终必被消灭，因为世上的权力和能力都是脆弱的，不堪一击的，这只是人的力量。但是大卫发现到真正的能力是跟人的能力不同的，它是神的能力，是超乎人的能力之上的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诗篇第62篇第12节。主啊，慈爱也是属乎你， 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有能力的人应该同样留意向人施显怜悯。大卫告诉我们，这一位蛮有能力的神同时又是一位蛮有怜悯的神，他的能力和慈爱是同时显出来的。大卫吩咐撒度可以将神的施恩座抬回圣殿，因为他随时都可以找到神的恩典。旧约时代的宗教，人心所仰望的就是神的施恩座，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自由自在的亲近神，寻得他的怜悯和恩惠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说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我要得怜恤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跟着我们来看下面的第六十三篇，这篇诗的主题是渴慕生命的活水，诗的标题是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这诗。这是一首很特别的诗，就像膏油倾倒在一切的伤口之上，又像绷带缠裹在受伤之处，使伤口得到医治。这是一首讲到渴慕生命活水的诗，是会众聚集的时候喜欢一同歌唱的，特别是在早晨的敬拜中诵读这诗更是美好。这篇诗表达了很多优美的思想，让我们来读诗篇第六十三篇第一节跟第二节。这里说，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地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渴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，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。这是信心的表达，只有有信心的人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。永恒的神实在是超越了人的思想，他是创造者，也是救赎主，他是我们的父，是大卫所寻求的。大卫直言他在旷野无水之地，在山洞中躲藏的时候，他的心是干渴的，他是渴想神的，没有神他是活不成的。大卫的心灵是何等的渴慕神，我们有像大卫那样的感觉吗？我们对神有如此强烈的爱慕吗？还是神成为了我们的重担或者是负累了？让我们的心对神有一份至诚的渴慕吧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六十三篇第四节跟第五节。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，我要奉你的名举手，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夜惊的时候思想你，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，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。大卫说他宁可与神有交往，胜过参加盛大的宴会，尝尽佳肴美酒。接着我们再读第六节跟第七节。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夜惊的时候思想你，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，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。第七节，因为你曾帮助我，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。大卫想念神，在夜间睡不着觉的时候他默想神。让我们也学习在睡不着的时候学习默想神的慈爱，而不是数山羊。跟着的第六十四篇是讲到恶人虽然得势，但是必遭神的审判。这篇诗 也有它的历史背景。虽然本诗没有交代，我们也不能肯定，但是必然也有它的背景。同样，它也是预言神的渔民将来在大灾难中的情形。或许有人会说，为什么许多的诗篇都有着统一的功用呢？不错，那是为要使我们更多的了解将来的情形。好，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诗篇第64篇第一节跟第二节。神啊，我哀叹的时候，求你听我的声音，求你保护我的性命不受仇敌的惊恐，求你把我隐藏，使我脱离那作恶之人的暗谋和作孽之人的搅乱。大卫再一次祈求神保护他，隐藏他。这一类的祷告是大卫经常不断的，因为他的避难所就是祷告，这是他唯一可以找到藏身的方法。将来在大灾难期间，以色列人唯一的躲避方法也是祷告。这篇短诗也表达了大卫对神的信靠，神成为他唯一的希望。接着我们来读诗篇第64篇第7节到第10节的经文。但神要赦他们，他们忽然被箭射伤，他们必然半跌，被自己的舌头所害，凡看见他们的必都摇头。众人都要害怕，要传扬神的工作，并且明白他的作为。义人因耶和华欢喜，并要投靠他，凡心里正直的人都要夸口。今天我们的希望是在哪里呢？是在政治家身上，是在教育、科学或是什么新的理论上吗？让我们一同来学习大卫的方法，也是将来以色列人所用的方法。把我们的眼光向上看，凝视着永恒的神，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下面的第65篇到66篇是歌颂千禧年国度的。65篇的标题是大卫的诗交与灵长，这是一首复兴的诗。使徒行传第3章第21节说，天必留他，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这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。这里所说的万物复兴，并不是指着人人都得着拯救。有些人用这一节的经文作为支持，说将来在复兴的日子全人类都要得救，其实不是。到底万物所指的是什么意思呢？保罗在腓立比书第3章第8节曾经说，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。保罗是指神所创造的宇宙万有吗？当然不是。因此使徒行传这里所说的万物复兴，我们要根据上文下理来解释。这里说天必留他，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。先知曾经提到以色列的复兴，但是从来没有预言提到恶人得到复兴的话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诗篇第65篇第一节的经文。神啊，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，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。这里所说的西安，不是指属天的西安，这是指地理上的西安而言。大卫所说的西安就是这一处的地方。接着我们读诗篇第65篇第4节， 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。作为蒙神救赎的子民，他们表现得十分的喜乐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诗篇第65篇第9节到第13节。你眷顾地，降下透雨，使地大得肥美。神的河满了水，你这样浇灌了地，好为人预备五谷。你浇透地的泥沟，润平泥瘠，降甘霖使地润和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。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，滴在旷野的草场上，小山以欢乐束腰，草场以羊群为衣，谷中也长满了五谷，这一切都欢呼歌唱。这里说到万物都欢庆歌唱，这是千禧年国度的美丽图画，连沙漠的荆棘都好像盛开的玫瑰，全地都安享平安。诗篇第66篇的标题是一篇诗歌交与灵长，到底这诗的作者是大卫吗？诗的标题没有说，但也可能是。诗的标题也没有提到作诗的背景，很多人的说法也只是猜测而已。但无论如何，这是一首充满赞美的诗，是向神发出赞美和敬拜的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诗篇第66篇第8节。万民啊，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，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。这一节可以让我们看见将来以色列民得赎之后的欢庆景况。以西结先知告诉我们，到那日他们必献上祭物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该怎么样的解释呢？旧约时代的献祭是预表基督的来临，至于将来在千禧年国度的献祭，可以说是回忆基督再来的情形。每一只的羊羔都可以让人想起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一位。接着的诗篇第67篇也是关于千禧年的，是为千禧年而发的赞美，是一篇非常短的预言性的诗篇，只有7节。圣经中的数目有时候是有特别意思的，特别是7这个数目往往是完全的意思。当描写某人或某事是完全完整的时候，就用7这个字来形容。所以这一篇诗只有7节，可以说是讲出了神对这个地的最终的目的和旨意。这是一篇描写国度的伟大诗篇，带我们进入将来美丽的国度去。在千禧年的国度中，一切子民都是属神的，都是蒙神赐福的，都是敬畏神的，不再有征战咒诅这些恶事的，乃是有完全的赞美。好，现在我们来低头感谢。主啊，我们为了今天再一次有机会来传播你真理的信息，来一同接着电波领受你自己的话，我们献上感谢。无论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什么样的地方，主啊，我们求主恩待，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听到，而且能够按时的听到，并且有信心能够与所听见的道相融合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虽然今天这个世界充满了战争、 痛苦、斗争、眼泪、伤心、死亡。但是我们信靠你的人满有盼望，因为您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国，那是上帝的国，永恒的国度。有一天您亲自要降临在这世上，要建立你自己永恒的国度。在那个国度里面，再没有战争、痛苦、眼泪、死亡，而是完全享受神的爱，完全享受你的公义，完全的赞美我们的神，也敬拜我们的神。主啊，我们渴望你再来，我们今天赶紧的传福音，使更多人得救。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，欢迎你来信。